园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也是满福教会的网上查经班。我是朱恩蒙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啊，再回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啊，新约的《使徒行传》，到其中来挖宝。因为圣经啊，绝不只是向我们讲讲道理，它里面呢、充满了榜样。因此，基督徒信主了以后，尤其教会啊，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，遇见什么样的事情，你应当怎么做，不应当怎么做，这都给我们立了典范呢。你要是懂得怎么去挖这个宝，那么当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不知所措了。就是《使徒行传》这里来讲呢，因为它整段是连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说了，首先它有这个五旬节，有圣灵的能力啊，众人觉得扎心，是真正的悔改，然后有使徒的教训，他们彼此的交接呢也是有代价，为了这些外地来的人能够继续聚在一起，让神的旨意在他们中间成就显明啊，他们田产家业都卖掉了，就凡物共用啊，还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们中间啊，所以这些通通加起来呢，我们大概可以晓得，绝对不是我们这个目前可以停顿下来可以骄傲起来的一个时候啊。实在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这段圣经也读过，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拿来和自己比一比，我们说福音这么难传，难道真的这么难传吗？是不是我们自己这边有什么缺乏呢？因为主耶稣讲的也很清楚嘛，他说喜言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啊。我们要人家来，自己需要把他弄好啊，该有的你要有了啊，至少你要晓得自己的缺乏在哪里。那徐悦讲的也很有道理啊，我们现在都还在网上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仍然是一个预备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存在心里吧，不要小看其中任何一个条件。你看这里边顾家讲的很好，这个喜乐、欢喜、诚实很好，弟兄姐妹中间一定要有诚实。我们需要能够很从心里面出来的赞美神，这里所说的赞美神不是说我们就去主日唱唱诗歌这样子的，而是真的你有的可赞美的东西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生活也没什么缺乏，工作也挺好啊，小孩都长大，有什么好赞美的？实际上呢，这个教会在初期的时候啊，他的能量，神在他们中间那个丰富的程度，是用这些话把它描写出来，让我们现在啊，后来的教会也可以用这一些的指标来自我检验一下，看看我们的缺乏在什么地方。好了，那我们稍微往下看一看好不好？到了第三章啊，到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就上圣殿去。好了，这段这个怎么讲？四川话给我们念念的，这第三章很热闹的。
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 跳着赞美神，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里每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、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，罪恶。
这串记载分两段，对不对？头一段是讲到那个人得医治的经过，第二段呢，当然就是彼得这一篇啊，也是很短的讲到。所以这里边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去谈的事情。首先，我们得澄清几件事啊。第八节讲说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。这个进了殿到底是进了什么地方？
应该是进了圣殿。
没错，我们在读的时候一个印象就是进了圣殿，但是圣殿很大，然后圣殿里边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可以进去的吗？因为读圣经不能就是理所当然呢、啊、因为我们会在很多地方看见进了殿进了殿进了殿啊，这个进了殿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一些的线索？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他当时那个情况是不是有变化呀？他那个当时那个政府把那个殿都改了还是什么情况？但是第一节是说他们要上殿，那个圣字下面加的殿呢，上圣殿去要在里面祷告。
主耶稣之前不是要洁净圣殿，赶出牛羊鸽子嘛？看来这个地方是人好像可以在的地方。
线索在哪里呢？十一节，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。哎，这我们确实知道所罗门廊在哪里，以后门徒也老在那个地方聚会，这怎么回事？那你只要去找一个这个西律时代圣殿的图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其实它是一个大方院，方院的中间呢才是我们认为的圣殿。他们所说的进了圣殿就是进入这个大院子，这个大院子呢我也和大家讲过了，有一些的门廊啊是西律特别建的，这些门廊底下呢就有做生意的，还门徒在那聚集的，这通通叫做进了殿啊。所以他们这个进了殿不是真的进到那个祭司献祭的那些地方，大家可以网上去搜一搜这个圣殿呢，你就会看见它那个方圆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原来二次回归的圣殿只有17英亩，大西律划的这块地呢加倍的大，有36个英亩。这美式的足球场啊一个才只有 1.3 英亩，你想想看这块地皮有多大。所以这个每次我们在读到的时候呢，不要老是里面想说啊进了那个圣殿，进了那个圣所，不是，它往往是进了这个圣殿的大院子啊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哎，这个又是我跟你们讲过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带领我们那个弟兄很有意思的，他就说这个他们不应该去摇签啊，抽了一个12使徒啊，这第12个使徒应该是保罗啊，他这是他的讲法。他一个讲法是什么？你看主耶稣都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们这些门徒怎么老是还要跑到圣殿去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是不开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说法对不对？
不对啊，这个他可以这样做，他这时候还是完全是一个过渡的情况，这圣殿还存在着吗？他们还是
圣殿还存在的。OK， 因为主耶稣说这个圣殿是贼窝嘛，那主耶稣也讲了说这个你们拆毁这殿，我要三日之内把它重建起来。
人都在这个地方啊，
这是做工的人的想法，人都在这个地方，哈哈，你要去传道，你要去宣扬主耶稣，你就到哪儿去啊？那。可是这个圣殿又是贼窝呢，怎么讲呢？
他这个还看不出来他们就是很主动的，就是要去传道。这说的清楚是他们就是伸出祷告的时候到了这个时间他们就还去，他们还是按照他们之前已经很习惯的，就是到后来那个雅各什么的，他们还有这些就是信主了，很多人信主了之后还有很多人为律法热心，他活在那个时代里头，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状况。
主耶稣复活以后有没有到圣殿里面去？
主耶稣复活没有到圣殿了，
没到圣殿，但是门徒还去圣殿赞美主、祷告、聚集，对吧？主耶稣真的没到圣殿去了。那你要是光说这是个过渡时期，这个当然可以这么讲，可是这个说服力不是很强啊。这牧文讲这是有他一定的道理，虽然说他不是去传道，可是不管是干什么，他们身上总是带着福音到处走的。那人在这个地方，从后面彼得所传的那篇信息来讲了，那篇信息是特别针对 这些来圣殿呐、自以为虔诚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工作上的必要，但是从道理上、从良心上来，我们讲的通不通啊？比如说你现在那个可不可以再到三字会去服侍呢？你可以说他是贼窝，你可以说他是金牛犊，但是你
可以、
可不可以？
可以、
可以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
这也是神的羊啊！需要吗？
这也是神的羊，是吧？尽管现在是好像黑暗掌权了，他也知道那个教会不成样子，但你可不可以去？不是说你一定要去，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平安的良心、清洁的良心，说我仍然可以去？答案应该是肯定的，因为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，你们在里边的人不讨神的喜悦啊，你们要讨党的喜悦，但是这个教会是不是还是神的教会？是。主耶稣说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，他并没有说这个殿不是耶和华的殿，反而仍然称他为我父的殿。那主耶稣也说你们要拆毁这殿，在你们还没有拆毁这殿之前呢，门徒当然可以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聚集，就好像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可不可以在守逾越节的筵席？可以啊，他们可不可以借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向他们的乡亲们传福音？直到今天都还可以啊，因为这一切的律法包括圣殿都是神所赐的。他之所以偏离真道，之所以耶和华的同在甚至都可以说不与他同在了啊，那是因为人走错了路，并不表示门徒不可以到那里去。你要听主的，你不听党的，做工做到人家把你赶走的时候你就走就是了，可是在那以前呢，你仍然不妨去一去，因为人都在那儿。不管政策怎么样，不管国家怎么样，我们到最后呢，我们需要知道教会是神的。基督徒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人家请你去做的，人家让你去做呢，你在里面做工没有什么良心的问题。但是你做到别人要赶你走的时候，你就走吧。啊，这些圣经虽然写在这个地方好像不重要，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，一个根据。因为使徒他们可以上圣殿去，并没有人可以说这样做是错的。那底下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啊，那这个人你要不要猜猜看他大概几岁？他会不会讲话？他会。他后来还会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，拉着彼得约翰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就表示这恐怕不是一个小孩子了。他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请你注意这句话啊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就是每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。你晓得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他这个天天被人家抬来，抬了多久了？弟兄姐妹有没有答案？晓不晓得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值得问一问？
可能是从小到大吧，
可能从小到大。那他抬到圣殿这个地方，那我要问的问题就麻烦了，他见过主耶稣没有？主耶稣见过他没有啊？
应该见过呀。
应该见过，他怎么没给医好呢？哎，你说这是挑圣经的毛病还是怎么样？天天被人抬来，生来是瘸腿的，你怎么样也抬到超过七七49天了吧，对不对？除了安息日不抬之外。他不会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才抬来，所以主耶稣没有医治他。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，当初在圣殿讨饭的是不是只有他一个？恐怕不止。主耶稣走过耶利哥的时候，有几个瞎子在那喊吗？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啊什么什么的，那城难道没有别的要饭的吗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把以色列境内所有有病的都医好了？是不是？
不是，他
还
不是来做这个工作的呀。
那他为什么不做呢？你来不是就是要这个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吗？瞎眼的都看见呐、啊，这个那个的。
要得周济，他医好了之后怎么得周济？而且天天抬他上来的人要分他的那个周济，你把他医好了，他们哪来的？
你们四川人这样的，你抬人家来，你还要跟他分是吧？
怎么的？可能天天白抬他来吧。
那使徒也是一样啊。那天还有没有别的人在这要饭呢？是不是？你看那个主耶稣医治那个瘫子啊，瘫子瘫了38年，那一件事情我们确知，那个池子旁边有各种的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血气枯干的，主耶稣医治了那个人，却没有医治其他的人。 这个我们确实知道，是不是？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为什么就选了这样一个人，然后把他医好了，就没有再说底下其他人全部都来，然后全部都医好，真的就没这么讲。哎，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神医布道大会有点不太一样。嗯，对不对？我们神医布道大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坐轮椅不拐杖的，什么糖尿病的，通通都上来，一按手一碰你就倒在地上，然后你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有有病的都好了。嗯，那个时候就不太一样。这个这里面有没有道理的？
我能不能说一句？
你能说，但是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瞎猜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那个想法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必须有一点圣经的根据。因为包括你现在你有很多的痛苦，你很多的问题，哎，主耶稣也没医治你。你可以说这个瘸腿的主耶稣没医治，他留给彼得医治。但是彼得医治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他不但好了，而且福音也借着他传出去了
啊！对对对对，这样的交通就很好了，这样的分享就非常有价值了。神有他的美意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，在哥林多前书啊，就像说方言这一类的恩赐啊，在别人看起来是很神奇的事情，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。做证据叫他干什么？叫他可以信吗？这帮助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信耶稣，神迹不见得啊，甚至你可以说他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医病。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你想想嘛，主耶稣医好的瘫子后来是不是又瘫了？又瘫了，因为他会死吗？他死人复活的那个孩子啊，包括拉撒路后来是不是也死了？还是死了。不管你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血气枯干的，如果主选择医治你，那是为了让福音能够传出去。我们真正的大神迹、真正的医治是有一天众人在基督里都要复活，那个复活就是为了复活了，那个医治就是为了医治了，那也不是为了福音了，而是为了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成就，因为那时候不信的已经都被定罪了。但是今天在地上之所以会产生有选择性的神迹，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这点我们不要忘记，也不要弄错，不要太喧宾夺主。所谓神迹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，这个人他可能已经在这躺了很久了。主耶稣开始传道以后，至少连续三年来圣殿好多次，他都没有被治好，对吧？你可以说他那时候哎不信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总之他没被治好，一直留到现在。但是现在这个神迹一来，彼得就开始传道了啊！彼得这篇道讲得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在我们进入彼得的讲道内容之前，我们先讲这个神迹自己啊。这个神迹呢，有一首小孩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小孩歌，他就是讲故事。他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呢躺在圣殿门口，后来彼得就对他讲了，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啊，我就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。你们听过这个歌没有？这对我个人来讲呢，这个神迹啊，不但是医治那个瘸子，这也的确是讲到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情况，也是讲到救恩在我们身上最重要要成就的事情，就是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啊，我们真的是啊，不但是在地上就能够同心合意，能够赞美神。但你比起来他们的赞美，写到现在谁的赞美最美啊？就是这个人啦、啊。主耶稣说，罪在哪里显大呢？恩典在哪里就显得多嘛。因为免了他的债，治了他的病，他就干什么？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。还不但是这样子啊，跟着彼得约翰就拉着他们就不肯放手啦。当初在这个地方被医治的那个瘫子拿着棉被转身耶稣不见了啊，以后在殿里面遇见耶稣呢也没有太多的表现。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别人都能走你不能走，别人都有的你没有，但是这一下子当主把他医治好的时候，他行走着跳跃的 赞美主。神做事一定有他的时间，你得耐心。你说这个人从生来是瘸腿到现在才得医治，值得不值得？值得啊，因为他这个神迹才带出来彼得底下这一篇讲。那这里得到的这个反响跟五旬节的反响很像，就是众人都惊讶，我们怎么知道他已经来了很久了？老百姓来圣殿的老百姓都认识他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们再往下就要开始分析一下了啊，因为就要传福音的人呢，你一定要注意《使徒行传》这些使徒怎么传福音。那怎么样多加往下面继续念念吧。今天剩下节目时间不多啊，我们可能念完了之后呢就得结束了。
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，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神先知的口所说的。摩西曾说，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，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。
谁开头给我们分析分析彼得这篇讲到啊，他的大纲是什么，怎么个分段，大概讲了些什么东西，从哪儿讲到哪儿？
也第十二节，彼得看见百姓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，还是就是从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开始，先把大家心里的疑问给直白的说出来，说你们看着我们以为是我们凭自己的虔诚能力让这个人走了，然后说就转到这个耶稣了，这很快就切入这个咱们列祖的神，神的儿子耶稣，你们怎么对待他的，现在是这个人的能力，是耶稣的能力啊。我们一信他的名字，这个事情使他能够去医好了，先是把这个事情给说了。
对。
然后接下来他就不再讲这个医好这个病人这个事情了，他就开始讲医好他的这个耶稣，我们怎么对待他的，我们在对待他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是圣经里旧约是怎么来说这个事情的，最后就说神兴起他的仆人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我觉得他这个还没说完被打断了，不过他关键的原因就是已经都说出来了，
讲的相当完整。他后来所讲的东西有一部分是警告，对吧，像他选的这个摩西所说的啊，凡不听从这先知的都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那他这篇讲道跟这个五旬节的讲道比起来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？
有活生生的例子，
有活生生的例子。 上次讲到了，上次讲到也有怪事儿，
是不是对象是一样的？
对象不一样，这对象怎么个不一样法？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？
五旬节那次是，
那次是什么？那次是留学生归国，都是从前被掳的犹太人，现在从天下各国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。
对对，这次可能是比较那个，就是民众多一点。
啊、这些民众有什么特色？从他这篇讲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的。
本地人，
除了本地人之外还有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本地人，很可能根本就参与在当时审判耶稣、定耶稣罪的群众里边啊。去过天安门的就是了。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少这样读圣经啊，可是你要是能够从这个概括性的从远一点去看它，那对于你对它的吸收与了解会很有帮助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讨论到这儿，但愿我们每一个做主工的人、传福音的人都能像彼得、约翰一样，顺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和能力啊，很有效地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